弟兄姊妹早晨，我们今天呢会看这个是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是尾二一章了。我们今天呢会看一至到三十四节的。Okay? 我们呢在正道之先呢，我们就一起呢有少少嘅系对于个背景有呢个认识嘅时候咧，我哋一同嘅系去读神嘅话语，喺个话语当中先滋润我哋咧。我哋一同咧读呢个系十五章啦，因为篇幅比较长，咁咧就我嘅右手边嘅弟兄姊妹咧，因为我左右成日都有一秒钟嘅迟疑噶，右手边嘅弟兄姊妹咧就读一至到十九节。左手边的弟兄姊妹就读二十到到三十四节咁样，好冇？好，我哋一齐嘅系开声嘅诵读神嘅话语。咁就我嘅右手呢边嘅弟兄姊妹先读啦。OK， 一二三，弟兄们，我要你们认清我先前传给你们的福音，这福音你们领受了，又靠着他站立得住。你们若能够持守我传给你们的信息，就必因这福音得救，否则你们是徒然相信。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最重要的就是照圣经所说，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还显给基法看，又显给十二使徒看，后来一次显给五百多弟兄看，其中一大半到现在还在，却也有已经睡了的。以后他显给雅各看，又显给众圣徒看，最后也显给我看。我如同未到产期而生的人一般，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不配称为使徒，因为我曾迫害过神的教会。然而由于神的恩典，我才成了今日的我，并且他所赐给我的恩典不是徒然的。我比众使徒额外劳苦，其实不是我，而是神的恩典与我同在。无论是我或是其他使徒，我们都如此传，你们也都如此信了。既然我们传基督是从死人中复活了，怎么在你们中间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呢？若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基督就没有复活了。基督若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就是谎言，你们所信的也是谎言。这样我们甚至被当作是为神妄作见证的，因为我们见证神使基督复活了。如果死人真的没有复活，神就没有使基督复活了，因为死人若不复活，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就是徒然，你们仍在睡中，就是在基督里睡了的人也灭亡了。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比所有的人更可怜了。这边弟兄姊妹开始，其实基督已经从死人中复活，初熟的果子。既然死是因一人而来，死人复活也因一人而来。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同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但各人是按自己的次序复活。初熟的果子是基督，然后在他来的时候是那些属于基督的，最后终到了，那时基督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权能的都毁灭了，就把国交给父神，因为基督必须掌权，等神把一切仇敌都放在他的脚下。他要毁灭的最后仇敌就是死亡，因为经常说神使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既然说万物都伏了他，那使万物不伏的很明显地是不在其内了。既然万物伏了他，那时子也要自己信服那叫万物服他的，好使神在万物之中，在万物之上。不然那些为死人受洗的能做什么呢？如果死人不复活， 为什么替他们受洗呢？我们为什么要时刻冒险呢？弟兄们，我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指着你们，我所夸的极力地说，我天天冒死，从人的观点来看，我当日在以弗所同野兽搏斗，对我有什么益处呢？如果死人没有复活，就明天学习吧，因为明天要死了，不要被欺骗了，滥交朋友，败坏品德，你们要醒悔为善，不再犯罪，因为有人不认识神。我说这话是使你们羞愧。唔该，我哋一同嘅祷告嘅。天上巴父，我哋都系再一次感恩，而我哋都有机会嘅喺当中嘅时候，都同领受从你而来嘅教导。求神你都系喺当中与我哋嘅同在，让我哋都系喺当中嘅时候得着从你而来领受从你而来嘅教导之余，以致我哋喺我哋嘅生活上边，我哋都系能行出来有确据嘅。我哋会祷告奉教基督得圣名字而及，阿门。好，今日系三月头。然后咧，头先正如传道都讲过啦，今日系大斋期嘅第三个主日，好快咧就会系三月底啦，就系呢个复活节啦。咁复活节做乜嘢呢？咁好多人咧都已经计划住去旅行啊，去玩啊，去散心啊。对一般嘅喺西方国家未信嘅人而言咧，基督复活后嘅呢二千年咧，就好似基督令佢哋都有咗一两日嘅假期，即系享受休息、享受快乐、享受复活节嘅假期。这个可以说是一个一日的恩典。除此之外呢，你可以说他们应该跟你没什么关系，可以没什么感受的。但是呢，对于我们信徒而言呢，复活节呢就有其特别的意义了。基督的复活的教义更加是我们所传的福音的核心之一来的，是我们信仰的根基，是我们生活在地上面有的盼望，以至呢历代的信徒藉着信耶稣基督复活这个盼望去经历一些痛而不苦的生命。而这种相信复活盼望都是充分地表现在这个基督教的一些丧礼上面。你想想整个程序呢是平和的，有安慰的，又有盼有复活的盼望去进行的。亦到呢信徒呢都是在情感上有悲，但是不会惨的。咁你有几确信复活呢？保罗喺哥林多前书咧，佢就教咗好多，一路咁我哋一路咁睇咧，佢讲咗好多肢体嘅生活啦，应该点样啦，点样运用自由啦，点样爱系乜嘢啦，恩赐系点样噶啦呢个教导。而佢喺十五章咧，佢就可以话系一个转向，佢转向咧系一个重要嘅教义喺个复活嘅教导上边。点解？因为他在十五章十二节，他很明显说，他很惊讶，在哥林多教会中仍有人不信或者怀疑基督复活的真确性当中。而且当时的文化，你可以说，即是希腊文化都是不是很容得下有死人复活的。希腊文化普遍认为肉身是一个是臭皮囊来的，他对即他人的死是其实是释放了一个灵魂出来的，一个反而是一个好事来的。所以呢，在这个这样的情形之下呢，保罗觉得是有需要去讲复活这件事。因此他在十五章的一至到三十四节呢，他会指出了三大样东西的。在这里当中，他指出基督的死而复活呢，这个福音是真确的。他亦都点出了基督复活的意义在哪里，亦都是再落地少少，话俾你知，复活带俾信徒嘅一啲嘅鼓励性嘅一啲嘅事项喺当中，我哋可以慢慢逐样去嚟睇下先。会嗱，保罗咧头先所讲啦，唔系随手去拈一个议题嚟讲噶。正如好似头先啱啱提过咧，佢知道有一啲信徒喺个复活教义上面咧有一个存疑嘅态度。当然佢冇话好特别指明话，哎系边个，有几多个人喺当中，这个可能唔系佢重点。他的重点可能是要理解他的哥林多信徒，去理解他传的福音是和他肉身复活这个事呢，是重点就是这里，是他们要相信这件事。因此呢，他在十五章的一开始呢，他就再一次提醒和坚固哥林多的信徒，他说他所传的福音和你们所领受的福音是纯正的。 哥林多信徒，你们只管去一直去持守他所传的这个纯正的福音，就可以得救，亦都可以站稳脚步。得救这个字，如果看回一些文学，即是文化上面，他用了是被动式的，即是很明显的，你的得救是被基督得救，应该他意思是这样的。因此呢，他说如果不持守他所传的福音，哥林多信徒，你们的信是变成空洞的，是没有目的的。而且保罗更加在加拉太书一章六至九节，他大胆地说，他说与我们所传你们的福音不同，他该受咒诅。我想而知他对他所传的福音的纯正一个确定在哪里。同时也反映了，你可以说是当时的假教师是常常的骚扰教会，还有是传假福音的嘛。什么是保罗所认为从神而来的纯正的福音？第三、第四节呢，他会提到就福音的内容。他就说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葬了和第三天复活了。所以任何的福音如果没有这个元素，抽掉一个或者不见了两个，那这个是有问题的。这个是一整套的东西，你可以说最起码是。Okay？ 怎知道这个福音的复活是值得相信，是真确的呢？有几真呢？在保罗呢，就在一至十一节呢，他提出了三个要点，或者是三重的引证，引证基督复活的那个真确性在当中。第一个引证呢，就是圣经了。保罗指出基督的死和复活是有圣经的根据的。在诗篇二十二篇呢，可以说一早就经过大卫的手呢，去勾画出耶稣基督死的情景的。大家可以回家呢，即细阅下第22篇，可能你发觉呢，就会看到很多上帝怎样上十字架、怎样死的、那个情景，其实你会发现出来的。甚至在以赛亚书53章，我们说这个仆人之歌里头呢，也都一早描绘了基督，即是为了担当世人的罪，他死的情景当中。而福音书，基督也都自己预先告知了门徒，他一定会死，他一定会复活。所以而关于基督复活第三天死后复活的事呢，比较多是用一个暗喻的形式去讲的。这个是包括在诗篇十六章九至十二节都有讲过，何西亚书六章二节那边也都有提过，甚至约拿书一章十七节那边也出现过。记得约拿呢，是在一个鲸鱼肚一边，不是鲸鱼，大鱼，就是三日跟着就出回来了。这个呢，基督呢就明明在马太福音十二章二十节咧，话用呢一个咧就比喻佢死嗰个复活嗰个情景出嚟嘅，系咁。所以关于即系基督死嗰、那个嗰样嘢咧，其实咧基本上喺圣经上面都有好多嘅系证据喺当中。嗱，我另外咧，我以前即系睇过一啲书咧，其实都好帮助到咧，我去理解咗系即系福音耶稣基督系受死系真确性呢件事嘅。咁呢个包括咧，譬如咧，可能你好多经本都睇过啦，例如咧有呢个系铁证待判啦。墓石原迷啦，即系 Who moved the stone？ 我唔知。重审基督啦 ，Case for the Christ。OK， 嗱，佢哋都系从唔同嘅角度咧去探讨咧基督嘅死咧，喺十诫上面咧系可信性嘅。嗱，特别咧喺墓石原迷一书个作者系个律师嚟嘅，佢原本想做嘅嘢咧，佢系想咧去揾证据去证明咧基督嘅死系假嘅，或者基督教咧系信唔过嘅咁啊。但是在他搜集资料的时候，他用律师的逻辑思维去探讨基督那个死的时候，他是被他所搜集的证据折服了，是基督是真的是死在十字架上面的，而且是复活也是可信性的。Okay？ 重审耶稣这本书呢，也都是给我几震撼的一本书来的。因为呢，书里面呢其实是一个作者，是一个记者来的。他呢就是去呢访问不同的专家，不同的领域呢，是去看他们探讨一下，他们对于耶稣基督那个上十架，或者耶稣基督这个人啊那些东西。咁其中呢有一段呢是关于基督的上十架死的时候呢，他就访问了一个医生。咁那个医生呢就用他一个行医十几年的一个经验啦，同埋角度呢，是去睇基督十架的死的情形啦，去印证基督真的死在十架上面嘅。咁佢嗰个医生都知道点样钉十架， 以前即係嗰啲羅馬人，即係譬如我哋所知道嘅，十架個釘咧就唔係釘喺個掌心度嘅，咁啊釘喺個呢個心刻呢個手腕呢個位呢度嘅，咁應該佢都有提過佢話，咁佢話同埋另外一樣嘢佢話，嗱基督釘嘅身十字架咧有提過佢嗰個骨落個骨頭咧就會脱節嘅會係，咁嘅詩篇廿二章十四節有咁樣提過嘅，咁佢話呢個醫生就話係啊，佢當年即係釘十字架嘅時候咧，咁樣一扯嘅時候咧，係會令到呢度積脱嘅佢會係，咁即係呢個係另一個角度，而且佢有另一個角度，佢仲話咧，福音書形容咧個兵丁用個槍刺耶穌，睇下佢死未嘅時候咧，有血同埋水流出。咁個醫生話係喺某一種嘅類似耶穌基督嗰種嘅死法嘅時候咧，係會當嗰個人死嘅時候，佢其中一個表徵咧就係啲血同埋水會一齊出嚟嘅，會係。咁呢個咧就係正正咧，即係所以呢本書仲有其他嘅一啲嘅關於形容基督係受苦嗰段時間，包括客西馬尼園禱告基督汗如血嗰樣嘢咧。这个医生都有解释在这个医学上的东西，所以大家即未看过的都可以去即有机会去看看这本书的。所以他说以前在那个年代有很多或者这么历代有很多讲过很多不同的学说说基督没有死到的，他说在他来说基督没有可能没有死到，也都没有可能那个所谓的昏迷那个理论是成立的。那这个就是正正呢就很多的反映到基督的死呢是真確性，由聖經上面，由其他的是專家上面都能夠印證到的。那由第五節到第八節呢，保羅呢就指向第二個證據，就是用證人的方法了。他呢就他可以用他證明基督的復活呢，他說基督的復活已經有很多人見過。他在五到八節他數了六組人出來，這六組包括第一組基法、彼得、十二使徒、五百個弟兄，其中仲有一半是仍然尚在未死的，会是第四咧就雅各，雅各即系呢个雅各应该就系呢个耶稣基督嘅弟弟，咁啊系雅各啊，咁亦都会系有第五组咧就系众使徒，第六组系保罗佢自己。嗱，其实保罗仲有一组冇提过嘅，呢个可能大家都知道嘅系就系女人啦，女人佢哋系即系阿抹大拉玛利亚系第一批見到耶穌基督嘅，所以前前後後咧，你可以話有七組嘅喺當中嘅見證人。保羅冇提到女士嘅，可能因為喺當時嘅文化，女士嘅證供係佢哋叫做唔可信啦，會係嚇。咁但係保羅點解佢夠膽明明點出呢六組人咧？咁即係佢話唔怕你去問咯。如果寫的時候你咪即管去問咯，佢哋喺度有五百幾人，仲一半未死添，會係咁，所以呢個係好有力嘅，對於佢嚟講一個見證人，一個目擊者，咁呢個咧就係見證嘅真實，一個都係一致嘅。呢幾組人都一致見證耶穌基督個復活嘅。咁所以當中有聖經嘅見證，有見證人嘅見證，基督嘅死同埋復活喺當中。嗱，而保羅佢自己咧。保罗在大马色的路上见到耶稣基督 的显现，他自己的生命呢就有转变了，他的生命的转变就反映出他见证主的复活，他可以这样说。所以他在第九和十一节呢，他就用信主的生命的改变去引证他自己，去引证主的复活。在当中保罗描述他自己是如同未到产期而生的婴儿一般，那就是早产婴儿啦。那早产婴儿呢，我通常都知道他一定要入氧气箱的了，就是说早产婴儿的意思就是他们是未必能够自自动动他的器官立刻正常地去运作，他要靠一些外力去帮助他 去运作。这里某个位置有保罗，他就暗示自己是去依靠基督复活的恩典的大能呢，是去延续他的生命在当中的位置。因此他也是自命自己是使徒中最少的，他感受到自己过往的错，於是他的生命有很大的转变，所以他要额外的劳苦做主工，不单是他自己，不单是他自己忠于基督的复活去传福音，他亦在十一节他再指出连其他的使徒都是这样去传复活的信息和耶稣基督的福音当中，他们的生命都是这样改变的。在这里你想想彼得的生命，他由三次不认主之后变成怎样？ 你想下，使提反嘅生命，佢宁死都要系即系为主系见证啊嗰啲乜嘢。近少少，你想下谢婉文医生嗰个生命，再近贴身少少，我觉得有时，譬如我而家自己身边都见到，就系有啲身边有啲患难生病嘅弟兄姊妹，佢哋仍然努力嘅系去为主去传福音。仍然在三福上面去侍奉，或者在栽培上面 去侍奉、用他们的生命呢去见证呢、这个对、复活基督的信仰的真确性当中，这些全部都是他们的、就是、如云彩一般的见证，在我们的当中去证明耶稣基督复活那个是大能在当中的。那跟着保罗呢验证了，原多角度验证完了这个基督的复活之后呢，也都告诉你，即是他是胜过死亡，是毋庸置疑的一个真确的胜之后呢，他就开始就顺势提出基督复活教义的重要性，同埋他在这个基督信仰即是根基的重要的意义在当中。整个十二到二十九节呢，你可以说是很有逻辑性的表达的。而保罗是郑重地提出，首先就是传基督复活信息给哥林多人，他们是如果有不信死人复活的，是这个问题的所在。在保罗的眼中，基督信仰的根基在哥林多教会中是受到即是有动摇有隐忧，所以他必须要指出他的错，他们的错处在哪里。他指出不信死人的复活呢，也就等同不信基督的复活。为什么？我们都知道另外一样，基督是百分百的人，是百分百的神。所以保罗在十三节他就指出死人没有复活，那就是等于说基督没有复活。而保罗在十四到十九开始，他就开始讲到，如果当哥林多人指出基督没有复活的时候，随即就会引起有五个悲剧般的结果。在他的逻辑里面，第一个灾难的结果是第十四节，他说是不信他所传给他们的福音，同埋他们不信基督的复活呢，他们的信呢就全部是谎言的了。谎言呢，原文即是有空洞啊，无目的，甚至无意义的。咁即是全部都是虚无的，你可以咁讲。会这个信仰你虚无的，即是无这个核心呢，咁你的信仰就会崩塌的了。咁这个第一个一个灾难在这里。第二个，如果基督没有复活，我们就是等于呢是为上帝妄作见证，因为上帝都没有做过这件事，而你说见证上帝做事，那就你是做一个假见证。那就是这个就是第二个、叫做是如果你信基督没有复活的时候，一个是悲剧的当中，还有一个可怕的结果。第三个可怕的结果就是说我们的信呢是徒然的，有另外一个字了。徒然呢跟刚才的谎言有少少不同的，会是他徒然的意思就是没有果效的，结不出果子，徒劳无功的，这个是一个徒然的意思。但他说不单止这样，更加悲惨就是说仍然在最终，因为上帝或者基督没有死，没有代替我们去死的时候，结果我们是仍然在最终。这个呢就是我们第三个悲惨的结局。第四个悲惨的结局呢，他就说就是那些连信了基督之后而死的信徒呢，因为基督没有复活，所以他们都是没有复活、okay? 所以他们有的只是灭亡。这个灭亡呢，有些神学家说这个就是死人的灵魂呢在地狱的当中继续受神的谴责，就是无论在生在死的基督的信徒都好，若果没有基督的是、复活呢，那即是灭亡的，即是一无所有，你可以这么说。第四个或者最后一个是保罗提到基督若果没有复活，他就说我们这些在现在生活在地上靠基督复活盼望得永生赏赐的人呢，将会比所有的人更悲惨。因为等于说没有复活到头来所盼望在将来所得的呢是一无所有，你得的是一无所有，这个是一个悲惨 的结局。即这个一无所有即这么悲惨，我有时有少类似的感受。我昨晚呢，我昨晚就看了一个是我太太告诉我，咦，你知不知 一个世界上最贵嘅蛋糕几多钱啊？咁啊，最贵嘅蛋糕最多咪几千蚊咯，系咪啊？会系咁我哋话睇下啦。咁咦睇下，咦唔系喎？原来世界上最贵嘅蛋糕咧，系由一个阿拉伯有钱人订造嘅，响2015年，系咪佢个女做嘅？咁你估下几多钱啊？呢个蛋糕系7500万美金。佢值钱嘅地方咧，系入边有4000粒钻石。呢、这个就是他其中一个最值钱的地方，吃不吃得我都不知道，其实我都不得。你当你想想，如果你有这笔钱是你全部身家你用来买这一个这么矜贵的蛋糕，你买完之后呢，你发觉哎呀，原来这个是4000粒花生，那怎么办呢？最宝贵最值钱的没有了，卖给你那个人就走了，你找他不到了。咁可能你当初即系当时嘅感受咧，就好似咧感受到自己比世界上所有嘅人都更加惨。你投资晒你所有嘢，但系你结果你有嘅系，你可以话一基本上都你都当自己一无所有噶啦，你都唔会将个蛋糕食晒嘅。我相信你会系吓。所以咧，响基督真实嘅肉身服嘅信仰咧，又会带俾我啲乜嘢咧？保罗之前大费周章咁讲咗。即系一至到十一节讲咧，证明基督嘅复活新个性。嗱，喺头先啱啱咧，又数咗大数咗五样冇复活，基督冇复活嘅一个悲剧之后，我谂佢最重要嘅咧，就喺咧谂住咧，就喺咧喺20同28节咧开始铺排出有基督复活嗰个重大嘅意义同埋果效。嗱，喺第一咧，保罗指出基督真确复活咧，就好似如睡了之人嘅初熟嘅果子咁啊，即系佢系首先嘅。他是第一个有肉身复活不再死亡的人，你可以这么说。你说拉撒路都是的复活的，但我们知道拉撒路他始终都会再死的，他不能够保证是永远不死的。只有在基督复活之后，以信的信徒才会有复活而不死的保证。我都记得可能讲过，就是以前有些弟兄姊妹都在即系外国，佢系种水果嘅，佢都同我讲，佢话系如果咧嗰年咧初熟系冇一个啲水果冇啲初熟嘅水果啦，或者系好少好少咧，咁你接落嚟嘅日子你都知道，你唔使期望会有好多收成噶啦，我系所以初熟嘅果子系重要嘅，而献上初熟嘅收成咧，亦都系即系以色列人。献给耶和华上有的，即是以前有的习俗在当中，会是。所以基督信徒在基督里面，就使到我们呢，我们成为了在基督里面跟初熟果子一样的果子，就使我们能够脱离了亚当这个旧果子，调回来这个罪的果子，成为一个基督里面新的人，使一个神都悦纳我们，就好像悦纳基督这样，这个初熟的果子这样悦纳我们，使得我们呢，就随着基督的复活呢，就也都跟着都有身体的复活，这样才有一个永恒新的圣洁的身体，才配得跟神永远在一起，这个才是宝贵之处，旧的身体永远不能跟神永远在一起当中，没有复活，所以你可以说没有复活就什么都没有，这个是我们最大的悲剧。所以复活是一个 一整套东西，不单止今生来世应该都包埋，只有今生就是悲惨的。Okay? 而且复活都是有次序的，他都说过，这里保罗也有提过，他说首先是基督，其实这个也是首先初熟的果子的 定义在这里。另外一个说，当复活之后，基督复活然后他会再来，咁就係寫到屬於基督嘅人咧，亦都會復活。呢個再來咧，其實咧喺嗰個原文嗰個意識裏邊咧，其實亦都係代表咗一個係即係君王駕臨再來嗰個意思嘅。咁所以呢個某個位咧，屬於叫我哋叫做一個叫做係技術性詞語咁樣嘅，會係基督第二次再來都有用呢個字，我哋叫 parousia。即系再来咁个意思为，咁即系其实呢个基督复活咗之后再来嘅时候咧，系一个君王嘅驾临，亦都系令到我哋即系有复活嘅盼望喺当中嘅。嗱，最重要基督复活咧，亦都系代表咗佢奠定咗咧，佢有终极嘅胜利，唔单止系喺末期嘅时候将一切掌权、执政同埋仇敌尽都毁灭，圣经都话更重要嘅，佢连 更加战胜死亡在当中，咁亦都会使到神咧居于万物之上，系荣耀神嘅举之举嚟嘅，会系呢个就系基督复活嘅果效同埋重大意义。荣耀神咧，我觉得系其中一个最重要嘅一个意念当中。冇错，我哋传福音俾人或者系我哋嘅亲人，特别系想佢哋得救，想将来喺天上有相聚，呢个系非常之好，但我觉得亦都同样最重要嘅就系唔好忘却，我哋有时咧系要使到神居于万物之上，使到神咧系得荣耀。多一个人得救，就系多一个人去荣耀神。多一个人使到神能够系即系得到嘅爱喺度彰显啊，咁讲会系。保罗喺确立咗基督嘅复活真确性啦。又指出咗复活真理嘅重要意义同埋果效咧，佢指出基督嘅复活咧。是使到他自己都成为一个初熟之人，即是使到基督他自己成为了初熟之人的果子。相信基督使到人能够在基督里面，在基督里面人才能够是跟着基督复活的一起复活。而且更重要的就是基督复活战胜了死亡，这个是先所讲过的，使到人不再在死亡的毒钩之下。所以在29到34节呢，保罗咧又落地翻少少啦，佢又讨论翻三点咧，我相信系对基督复活咗之后啲比较实际啲嘅功效，同埋会做一啲提醒嘅当中嘅。嗱，首先咧，29节咧，你可以话咧系比较难解嘅神学嘅经文之一嘅。佢话因为不然，那些为死人受洗的能做什么呢？如果死人不复活，为什么替他们受洗呢？呢度系嗱，今日。我不想去转入很多神学或者是解释很多东西的上面。不过有两个重点在这一句上面，我都是相信是保罗是比较看重的。第一点呢，他说似乎保罗他是刻意跟那些人，那些行死人浸礼的人，他想跟他们区分出来，我觉得是。为什么？因为他不用你们，如果用你们呢，即是受书人，即是哥林多信徒，他用那些人一个第三生的众数是那些人，所以他是有少少想跟他们区分，可能他想当他们是一些教外的人，或者根本上不信死人复活的人都不奇怪，甚至可能是一些假教师都不奇怪。在这里没有更加多的资料显示他们是什么人，会是 okay? 但是保罗亦都没有进一步去再长篇大论指责咧，替死人受洗呢件事嘅喎。成个保罗书信亦都冇冇好多嘅讨论呢样，系得呢度提过一句咁样。咁但系唔代表保罗去赞成嘅，即系你成个睇保罗书信嘅所有脉络，你唔觉得佢会有赞成呢样嘢咯？会系咁，而且所以我觉得系保罗唔会话系即系赞成呢个死人复活呢样嘢嘅，会系。但系咧。他在这里就另外一件事，其实他是设了一个反问句在当中的。这个反问句说那些人做了死人替死人受洗呢，那我觉得这个他们一个，如果他们不信死人复活，为什么他们会为死人受洗呢？即如果他们这样做呢，变成他们一个逻辑的谬误，或者荒谬做的这些前后不对称的东西。所以你可以说呢，他们那些人他们做这些替死人复活，其实他们的某个程度上他们都是相信死人的肉身复活，有盼望，即是复活的盼望，他才这样做的嘛。所以你可以说在这里来讲，他说是死人复活盼望，甚至保罗说可能实际上他当他爱人的人他都做这样的事。为什么你们哥林多教会的人居然有人不相信死人复活呢？这个是少少用一个反问的形式呢，是去我觉得少少兜个圈来去督一督哥林多人，这样实际上面你不信死人复活。第二点呢，保罗呢再一次的提醒，他提醒他自己是无悔和辛劳地为主去作工的情况。他指出他天天冇死，也都跟野兽搏斗，这样是。嗱，呢個亦都有可能係一個少少寓意嘅講法都唔奇，因為即係好似有一啲嘅人啦，咁佢哋喺職場上面可能都有咁嘅感覺噶，日日翻工都同野獸搏鬥咁款咯，會係。但係個問題點解佢哋會仍然繼續喺度唔辭職做咧？ 即係佢一定有少少盼望嘅嘢實向當中咯，會係咁即係，但係保羅咧個盼望就唔同啦。保羅個盼望，佢繼續向前嘅盼望咧，係因為佢自己知道佢已經在基督內。他已經是深信基督復活的大能在當中，所以他是懷著這個復活的盼望而生活而去侍奉，所以有基督的復活的盼望就令他產生了不怕犧牲的服侍的心態，冒著生命的危險就去傳福音。咁呢個亦都係，我諗亦都係大家睇到好多斯培基督一啲嘅係宣教士啊，呢啲好多嘅係偉人嘅信徒咧，佢哋都係咁樣噶，佢哋都係冒著佢哋嘅生命嘅一個危險去傳福音。呢、这個你可以話正正佢喺實際生活上邊顯出佢哋能夠係相信認定基督復活嘅大能，以致佢哋有將來嘅盼望喺當中會係。嗱，保羅亦都係佢再反問過。如果没有复活的话，我做这么多这些侍奉来做什么？对我毫无益处的，我做来会是。我倒不如吃吃喝喝啦，吃饱饭等死啦，算数啦，这样是。这个是他们，即是保罗他某个位是这样反问他。这里呢，也都是保罗，可以说是保罗用自己的个例子，以自己甘愿牺牲的个侍奉的态度呢，是去显出相信基督复活的盼望。会应该会带给我们信徒一些正面的积极的信仰的生活的果效在当中，因为他用一个亲身在地上侍奉工作的例子去印证这个果效所带给他的一切。那最后这一段的结束呢，保罗呢是再次苦口婆心地提醒哥林多的信徒，或者你可以说他是情辞迫切地去警告哥林多信徒。某个位置我觉得都是适合我们现今的信徒的，他叫哥林多信徒要认定基督复活的真理，因此他就说给他们三个命令。第一就是不要被欺骗，不要被欺骗。第二是要当醒悔。第三是不要犯罪。这里我觉得是一个差不多是整段的，这个是一到三十四节里面一个是中心训练的思想当中，这个训练建基于基督复活的个真确性，也都建基于呢是认识神大能的，所以你不要被欺骗呢，就好像当你接受了福音之后，你不要容许自己去接受没有基督复活这个假学说，更加不要被不信死人复活的一些的朋友所影响，影响到你在主内面已经信那一刻已经拥有的那份复活的盼望在当中，就好像一些滥交朋友影响你的 品格啊、习惯啊、品质这样，所以也好像我们中国所一个成语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的、那个原理在那里，而保罗也都再用了当时古希腊剧作家的一个名言，那個、叫做濫交朋友是敗壞品德的，你可以咁樣嚟睇佢嘅。咁佢訓勉同埋警告哥林多信徒不要被欺騙。OK， 唔單止不要被欺騙，保羅更要哥林多信徒要醒悔同埋不要犯罪。醒悔帶有嘅意思係清醒啊，即係咧好似你醉酒過後完全清醒過嚟嗰樣狀態咁樣啊。佢話不要被不相信复活的人 的一些思想 去迷惑，是活在罪的当中，而是你要应当去清醒行神所喜悦的侍奉。可以说就是信徒应当接受基督的时候就要开始保持清醒，认定相信死人复活和基督复活这个真理，不要受到迷惑以至于犯罪。这三个命令呢，不要被欺骗，当醒悔，和不要犯罪的命令呢，因为我觉得呢就好像保罗呢在你的耳边大声说，醒醒啦，哥林多信徒，不要再被不信基督复活的假学说所迷惑，不要常行在罪中，就好像这样的一句警醒的提醒给我们。总而言之，保罗深信基督复活的真理是极度重要的，因此他在这个信末他大费周章大花篇幅地陈述了基督复活教义，在他要哥林多信徒呢是相信基督复活这个教义，使到他们在这个是 信仰的基础上站立得稳，不轻易被迷惑。所以保罗用圣经的名证，他用见证人，用侍奉者的生命去引证福音和复活信息的真实性，是有根有据的。保罗都是用逻辑思维去确定了是福音基督复活教义的重要性和它的宝贵性的当中。他亦都最尾，佢亦都系再一次陈词迫切咁样去做一啲训勉，去勉励信徒要持守，要喺基督嘅复活教会上保持清醒，唔好被欺骗。复活基督复活带俾信徒喺地上嘅系一个生活上面有一个不朽复活嘅盼望喺当中，唔好怕喺地上边咧系有生活不如意。我知道十之八九啦，生活不如意，唔好怕财爷派唔够钱啦，今年可能会系。不要怕人生不如意，不要怕香港的前景是怎样怎样，最注重的是聚焦定睛于基督，在主内边坚信基督的复活带给你有更美好的将来等着我们的位。所以复活不是一日的假期这么简单，在我们信徒来讲，复活的福音是神给我们永恒的恩典，也都是想将来在天上和众圣徒同埋主相聚于天上，同赞颂神，同得荣幸喜乐嘅假期喺当中嘅。愿神祝福大家。我哋低头祷告，神，我哋感恩，因为基督嘅复活带俾我哋唔单有今生嘅盼望，亦都有将来永恒嘅盼望喺当中。让我哋持守呢一个信仰，让我哋喺你里边站立得稳，认定基督嘅复活。我哋咁嘅祷告奉靠基督得圣名字而求，阿门。